竹筏等新本技法跌中支线，圆满三生有五灵。立藏本来护主，能清八七清护护光真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一切论入中论。讲解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呢，进行这个抉择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又分了两个方面。分了三个方面嘛，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呢所造论体的分两方面，首先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分别说实地的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讲机器地的五地，第二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那个远行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现前地，现前地的分的真实和这个机位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略说人间地的体相，然后是第二呢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所此地空的而结为。那么现在呢讲这个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呢分两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如何传相，为谁传法，然后呢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这个以理抉择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呢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名求解脱者先破我，第二是这个宣讲能破的理证。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破称许实有我，第二是称许假立我。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第二科判呢也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虽欺骗物而然一元假立如车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呢是如实推知其他这个有事，也就是说其他有事也如实假立。从这个方面呢这个了解的。下面正在讲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推理因果首先呢就是这个推理平等，这个推理平等有知和这个分支的道理，然后第二个是推理因果的。推理因果的分两方面，一个是真实，第二是自中不同。真实方面呢就是对这个有时中这样这个发的这个从容开过呢，这个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的自中不同，那就是说如果有时中嘛，把这个中观中给他们所发的种种过失、种种太过，如果呢反过来观察中观中的人破所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的中观中自中来讲的话是不相同的。这个方面有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是这个出房难，第二是这个比达。那么现在呢讲这个第二个问题了，讲比达。比达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对这个接触等的问题而答的对这样的一种方案而答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名其余所答已经竖起了。这两个方面吧，这两个方面首先讲的第一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对于他中这个返回来给中观众所讲的这个能破所破，合不合，就说接触不接触的，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这个进行回答，那么就是讲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略述自中无过，第二个呢是这个笔者以理广说的。现在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第一个科判呢就是略述自中无过呢昨天以上呢已经通过一个宋词已经讲到了，就是说呢像这样一种合不合的过失，那么哪个是有这个决定的宗派，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能破和所破啊，能力和所力啊等等，像这样如果都是实有的宗派的话，那么就可以观察像这样的这个合不合的过失。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中观中自己来讲的话没有中我无此中，这样我无此中主要是讲没有实有中，根本不承许一个所谓的实有宗派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根本不存在人破和所破合不合的问题这个方面就根本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略说已经讲完了，今天又开始讲这个以理广说了，笔者以理广说这个方面就分了三个角度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说比喻，第二呢是立争议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如何辩论就是明如何辩论呢也不能够真实破除这个无自性中而结为的，有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吧。那三个方面呢，首先讲第一个方面，说比喻。说比喻呢就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总说影像的比喻，第二是这个别说呢这个虽然没有真实的影像，但是能够这个能够呢就是出练够的这个方面的话进行观察的。能够起作用这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呢是讲到了这个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总说这个影像的比喻，那么总说影像这个比喻呢，那么就是宋词当中有一个宋词如日轮有四等别，于影像上一人见，日影合否皆非理，然是名言一元生。那么这个上讲到了通过这个日影的这个比喻了，那通过这个日影的比喻，就通过这个影像的比喻，通过影像的比喻来说明呢，如果说是承许这个实有宗派 如果是承许持有宗派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接触不接触呢都是非礼的。但如果就是说承许无自性宗呢，就没有必要去观察啊，没有必要去观察啊这个接不接触，因为它本身的二者呢都是一缘而产生的，都是假立的。两者都是假立的法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去这样观察呢，到底是接触吗还是不接触，这个方面就没有这个观察的必要性了。他主要是讲这个问题了。那么首先讲到的如日轮有四等别，那个日轮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太阳了。那么这个太阳如果它上面有这个有四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太阳被这个四的时候，或者就是上面有黑点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别呢就是差别。那么这个四呢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像这样的一种日食。那么就出现这个日食的时候呢，这个这个太阳上面呢有这个缺陷，像是看起来的时候它有缺陷，实际上有没有缺陷呢？实际上是没有缺陷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被这个受到这个罗侯的侵害的时候，在受到罗侯的侵害的时候，也就出现这个日食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呢这个日轮上面就显现了这样的一种缺陷啊，有四像这样的一种缺陷。还有一方面呢，就太阳上面的黑点啊，太阳上面出现这黑点的时候呢，那么还有这样的一种差别了。所以说日轮它本身来讲啊是没有这样的，但是呢在出现这个日食或者就是出现这样的一种黑点的时候呢啊，它就上面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别。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差别的时候呢，于影像上暗于人间，那么见到这个要想见到这个日轮上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差别法呢，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清净的水池当中，你观看这个清净的水池当中的时候呢，如是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看到这样的一种日轮上面的种种差别。所以说与影像上也能见，主要是这个日轮的这个影子投射到清净水池当中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水池的水池当中所显现的日轮的影像，日轮的影像上面可以见到它的种种差别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什么，通过这个日轮本身还有个水池呢作为它的因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在水池当中显现的这个影像呢就作为它的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差别了。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观察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差别呢，日影和佛皆非理。那么这个日轮和这个水池里面的这个影像到底是合不合呢？合否呢？就是这个接触而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果吗？还是不接触产生这样的果呢？像这样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皆非理的。皆非理呢，首先从第一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日轮和这个水池，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或者像这样的水池，或者就水池当中的这个月影吧，不是月影，水池当中的这个日影，像这样如果是接触的话，那么要不然就应该是这个这个日轮跑到水池里面来才有可能接触嘛，两个法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才有可能接触。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影子呢，像这样的这个水池当中的这个日影呢，应该就上升跑到这个跑到这个太阳上面去，这个方面才有可能这个相合的才有可能接触的。但是呢从这个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本这二者来讲的话，太阳也没有下来，然后就是这个日影也没有上去，所以像这样的话不可能二者接触而生果的。那么是不是就既然不接触，那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就是不接触而生果呢？这个也不可能的。不接触而生果它有很多过失的。如果是真正的就是不接触而生果，那么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日影，或者像这样的这个水池当中这个因缘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根本没有接触的话，那么就是这样子日轮应该在这个应该在这个地上随便一个地方树枝上，或者像这样这个房子上面，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地上呢，都应该有这个日影。就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接触可以生果，根本没有和这个这个像这样的果，根本没和这个果接触生果的话，那么就现在有这样的过失了。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过失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前提呢，如果你承许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日轮，然后它的这个影子，二者呢如果是这个实有的法，如果这二者是实有的法，有它一个体相的话，那么就不可以在上面观察像这样的话实有的因实有的果，那么是不是一个接触是不是有接触了？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这个地方就是日影合佛皆非理呢，一方面好像是这个中观中在回答，一方面回答，但是一方面就是在还是在说这个有自相这个因果的这个过失像这样的话就自相有自相的这个因和有自相的果，不管是这个接触和不接触都没有办法生果的，皆非理的。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落了这个地方呢。那么如果说这个对方有时中认为中观中这个地方是在做回答，中观中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日影接不接触都非理，也就是说能破所破接不接触都非理，如果是这样他们认为就说这个胜利的话，那么是不对的。实际上的中观中没有从这个角度讲，中观这个地方讲日影合佛皆非理呢，还是落到就是说如果就是二者是实有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观察这个接不接触的。那么下面马上就开始转折了，然是名言一元生。 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日影呢，完全都是在明言当中啊，明言地方不以圣意地观察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因缘聚集而产生的一种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这个不需要在上面观察接触或者不接触。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需要观察接触不接触了。那么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这二者来讲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安立啊，都可以这样的安立的，就是安立什么呢？这方面如果就是名言当中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可以安立因果，这个太阳作为因，然后下面的这个日影作为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果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又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好像是安立一种这个无私有的因果呢？有的时候认为呢，这个水池里面的这个日影应该是虚假的，但是呢，这个天上的太阳应该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两个之间怎么样安立一个虚假的因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该知道呢，实际意义上呢，所谓的日影啊，所谓的这个影像和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太阳要成为因果，要成为这个因果的话，那么必须就是说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太阳成为这个水池里面的这个影子的因，水池里面的这个影子成为像这样的天上太阳的果。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两个角度安立了因果关系了啊！从这两个角度安立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水池里面的这个果的话，你天上这个太阳就不成为这个日影的因啊，就不成为日影的因。所以像这样的话，只能说是一个蒙哥法而已了啊！蒙哥法就不可能说为就说一个像这样的话，水池里面的这个影子的这个这个日影的这个因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如果没有天上这个太阳的话，因为天上的太阳，那么水池里面这个果，水池里面这个日影呢，也不可能成这么一个果，没有因的缘故，没有因的缘故，它的果也不会有。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天上的太阳具足了因了，那么下面这个水池，那么下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日影呢，就成为果。那么如果说这个水池里面的这个日影有了，果产生了，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个时候天上的这个因呢，就成为它是因。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二者之间呢，都是互相关待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是名言一缘生啊，依靠缘而生的。这个这个日影缺乏的这个太阳的这个因也不行啊，也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这个天上的太阳如果没有下面这个果呢，也不成之为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安立二者之间是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完全都是名言地依靠这个因缘假立而生的。所以说然是名言一缘生，根本不成一个实有的。根本不成一个实有的话，你在上面观察它合或者不合呢都是非理，全部都非理。所以说日影合否皆非理。这外面讲到了，如果是实有的因果就不对，那么如果是名言的因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需要，不需要去观察二者之间是合不合，就是因为呢缘聚了就有了，缘散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在这个缘聚缘散当中，假立的法当中，你怎么去观察他们到底是合还是产生的吗，还是不合产生？主要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个中观中殊胜的根据了，就是因为它是假立的法一个缘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缘一有，这边果就有了，这边果有的时候那边因就成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不需要他们两者到底是合生吗不合生，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没有必要去观察。如果你观察的话，完全失去它的这个真实意的。所以说前面中观中对他们观察的法，就是因和果都是实有的法不是通过这个什么像这个缘起假立的，不是通过缘起假立的时候呢，那么既然不需要观待对方的因缘，不是真正的因缘假立，那么就观察了，那么又不是因缘假立的，又能够生果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就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按中观中的这个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不需要这个合不合，就是因为呢这边的缘一聚了，那边的果就有了这边果有了，那边因就聚足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合不合的关系。但是就是它中成许的实有的因实有的果，这方实际既然是有这么前面观察的，既然是实有的话，那么肯定就不需要观待对方，它自己可以成立了。但是又不需要观待对方，又能够有一个因果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只能说呢，这二者到底是合生的吗，还是这二者是不合生的，就是说有了一个互相观察合不合的基础，互相合不合的基础已经成立了，就是说这因和果都是自相成立的，都是实有的，那么都是实有而且要生的话，我们就说那么这二者是合了产生的不合产生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肯定要从这方面观察的。而这个无自性中呢，像中观中呢，它就是这个缘聚的时候就有了，缘散的时候没有了，没有一个所谓的自信的因果，所以说呢就不需要观察。所以这个地方呢有稍微不好懂，所以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反复讲了几次，把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反复的就是这样讲了之后呢，也许有这个认识。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不需要观察的问题，就总说这个影像的比喻了。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虽然通过这个虽然像这样的这个影像呢是不真实的，但是呢依靠这个呢也可以进出这个面构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的。 宋词当中见于宋，如为修饰面容故，隐虽不实而有用，如是此因虽非实，能尽会面亦达中。那么就是这个地方讲到了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说能够这个起作用，像这样虽然是这个不实有的这个能破所破，能破所破在中观中安立的时候呢，二者都是不实有的，但是虽然是不实有啊，虽然是像这样缘起假立的法，但是有有它的作用的，在面立当中呢它有它的作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这个就是说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就是从正面啊，就是回答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名言假立的法不需要观待合不合，所以说呢就从正面已经回答了这个他中呢对中观中所提出的访难，实际上从正面已经回答了。然后呢就第二个宋词呢，这个地方呢讲的时候呢啊，就是从更深一层的论述了。因为像这样的为什么叫更深的论述这个更深一层的论述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实有中啊，他认为要起一个作用呢，必须是一个实有的法起作用。如果你程序这个假立的法，这个假立的法是不能起作用的，假立的柱子怎么能够成一个梁呢，所以他就认为了假立的法不可能起作用。但中观中就给你说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什么就是因缘这个法呢就是可以离开合不合的过失。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来讲，虽然是无自性的缘起法，但是也可以起作用。这个方面就从更深一层的答，就说这个打破了相对当中疑惑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对空性的观点如果还没有真正升起定解的话，我们相对当中就会这样认为，如果这些法都是假立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起作用呢，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呢中观中说假立的法也可以起作用，虽然不真实也可以起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进一步呢就是说成立这个空性中合理的一面，而且遣出相对当中的像这样的怀疑，遣出这样怀疑之后呢，就更加对这个空性的缘起性空的观点产生一个不退的信心了。这个宋词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了。如为修饰面容故，隐虽不实而有用。那么这个呢打个比喻呢还是用这个影像的比喻，但是这个影像的比喻就不是前面的这个日影的像不是日影的，就是像这样的这个镜子面前的影子。那么就在镜子面前的影子呢，像这样的话如为修饰面容故，那么一般的师父呢，世间上的师父为了就是修饰面容，或者就是为了除掉就是自己这个脸上的这些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污垢像这样污垢的话为了修饰面容，为了使自己的这个面容清洁，所以说呢他自己就在这个镜子面前去照镜子了。那么像这样的话自己的面容显现在这个镜子里面，也就是说成了一个影像的时候呢，镜中的这个影像是不是实有的，我们说不实有，从哪个方面观察都不实有的。那么以前我们就是也是讲过这个理论嘛，说像这样你在镜子当中，我们照镜子就是这样可以就是这个观察，就是你拿到镜子照的时候呢，在镜子上所显现这个面容实际上和你的自己的真实的面容特别相似的。从它的这个什么，从它的形状从它的颜色从它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特法，全部都是这个清清楚楚的显现的。那么你的这个牙齿是白色的，镜子里面就是白的。你的鼻子是红的那个里面的鼻子就是红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影像这个影像就是这个清清楚楚的显现，而且的像这样的颜色像这样一种形状丝毫不杂乱。一点都不杂乱的显现在像这样的影像当中。我们说呢虽然这样显现了，但是你真实去观察这个影像的时候呢，能不能得到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影像当中的丝毫的微尘就是组成这个我们所谓这个脸庞的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色法的微尘，找得到不？一点都没有。那么这个颜色找得到不？一点都没有。所以说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完全都是个自性空正在显现的同时，没有舍弃它的同时，它的本性就是一个自性空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中观中所谓的这个无自性中，它是什么意思呢？无自性中并不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刚开始这个法有了，然后它不存在的时候我们说它是空的，这个方面就不对了这个方面就没有了解到真实空性的意思。空性的意思就是这个正在显现，还没有舍弃它显现的时候，还没有舍弃显现，正在显现的当下，它的自性就是无自性的，找不到它的自由自由的体现。如果就是说找得到的话正在显现的同时找到它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就在镜子里面呢，镜子里面正在显现你的影像，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是实有的话，我们就在镜子里面就找得到一个真实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色法的微尘，就是说你脸的你头的像这样色法的微尘找得到，而且像这样真实的颜色找得到，但是呢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自性。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缘起性空，或者就是说现而无自性，现而无自性就是说这方面就是非常关键的了。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一个丝毫实有的自性，如果你把这一点了解了，我们可以说你对这个中观你对这个缘起，你对这个空性就有了了解，真的就有了解了。所以说以前地塔霍夫就是这个地塔霍夫他讲的时候，所谓证悟空性他就是证悟无自性的意思，证悟空性就是证悟无自性。所以像这样一些做法呢，显现的时候根本没有个自性，这个叫做证悟空性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教研。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镜子当中正在显现的这个所谓的面容呢， 虽然就是说是正在显现，但是是不实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从性空的角度啊，就论述了这个影像，那就是这个不实有，是空性的。那么是空性的，是不是就完全失去它的作用的呢？啊，这个地方讲影虽不实而有用，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就开始浅出众生相续那种疑惑了。第一步呢，就让众生了解这样的影像是空性的；第二步呢，让他了解空性可以有显现，空性你可以有作用。所以这个方面就从这个影像方面呢，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了。就平时我们经常提到的，相间的这个性空的法呢，它的显现是有的，它的作用是有的。哎，这个方面一定要了解了。这方面我们从这个镜子的比喻了解，这个显现是有不灭的。然后在真的空的时候，它显现没有灭，然后它的这个作用还会存在。所以说呢，影虽不实而有用。那么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你的这个相间的这个镜子当中的这个虚假的这种影像呢，那么有什么作用？那么你通过这样一种虚假的影像，你就知道你自己的脸上，你自己的面容上面呢有污垢，有污垢。首先发现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呢再用这个实际情况呢，把你脸上的这个污垢擦掉。这个就是他这个影像，这个相间的这个不实的影像起了作用，就是他起了作用的。所以这方面就是一个比喻来讲。实际意义上嘛，要了解这个性空的时候呢，因为性空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正在学着性空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像这样名言界当中的一切因果一切显现都存在的，因果的显现它也存在，因果的作用它也存在，但是正在存在的时候，根本和这个什么性空不矛盾。根本和性空不矛盾。正在现状观察的时候，因和果之间怎么产生呢？或者它是接触生不接触生，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实有的因果。那么就是在这样无实有的空性的因果当中呢，那么它的种种的这个作用，它种种的显现，宛然而有的，确确实实就宛然而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了解到了像这样的缘起性空啊，真正的一方面呢，就是性空观点，一方面就绝对不会失坏名言，绝对不会诽谤现象。所以这方面就从这个影像这些很多比喻呢，我们从方方面面都有了解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前面没有了解，也许从这个一两个比喻呢，自己就能够误入了确确实实这个就是这个空性，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并不是先有后没有，或者就是说先没有产生的时候是空的，然后产生的时候它就不空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样的现而无自性的很多比喻呢，就了解到这个空性中它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应理的。所以说呢，就是影虽不实而有用，这个方面的比喻比喻方面讲。然后呢，下面开始讲中观中他自己的意思了。如是此因虽非实，能尽会面亦达中。如是此因这个此因是什么呢？就是中观中他所安立的这个共同的五大因，然后呢就安立的这个不共的四大因。如果是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可能就是这个九种因了。那么如果是其他的自系派的论当中，可能就只有五种因，没有这个后面的四种因，不共的因成因就没有。那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按照本论的观点来讲，像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就是什么因呢？能破因。能破实有中的这样的因，虽然不是实有的，中观中根本不承许相间的因是实有。为什么不承许它是实有的呢？那么就是因为像所破法不实有，所破法不实有的缘故呢，就是能破的因呢也不会是实有的，完全不会是实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中观中的这些理论呢，像这样的这个能破因呢，虽然不是实有的，不实有像这样的话，就从它这个因虽不实这样对应了如是此因虽非实，那么也对应到了前面第二句当中的因虽不实。从这个方面来讲的，像这样的影像呢就不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的因呢就不是实有的。然后呢，能尽会面一达中呢，就对应前面比喻当中而有用，那么就是而有用方面呢就是这个对应的，然后这方面就从比喻和意义呢完全对上的。然后呢就是下面讲的能尽会面一达中，能尽会面这个面，那么当然就是和前面的面容呢这个方面是这个对比的能尽会面的面子呢就和前面的面容对比。那么所谓的这个会是什么意思呢？像会的话就清净的这个法界空性智慧，法界的空性智慧。那么像这样的法界空性智慧就是对应前面的面容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和前面实际意义上这个而有用又怎么样对应呢？就是在讲义当中提到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有时中尤其是像这样小，比如他这个地方以小乘做举例了，小乘他认为呢，圣义地在像这样这个微尘、无分微尘和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这二者呢，二地当中都存在，不单是在这个圣义地当中，世俗地当中它是存在这个自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承许这个在圣义地当中有实有法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在清净法界智慧的面容上面的污点。这个就是个污点。那么这个污点实际上在自己脸上是不是就是具身有的呢？这个不是的。这是争议上去的。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呢，哪个地方蹭上了一点点这个油漆或者其他的这个油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污点在你面容上面的时候呢，它不是本来有的。它不是自性，它是后染的。那么像这样的后染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这个，如果有这样污点呢，那么就使你自己的这个面容不美观啊，不美观的。那么中观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呢，中观中他站在一个就近清净法界的这个这个志向上啊，这个观点上面，就好像就是说，像这样一个人的脸呢很干净啊，本身是很干净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为了使这个众生呢彻底回到这个本来清净的法界当中，像这样的话，他就是通过这个布施的这个布施的这个观察的理论，去破除像这样一种认为生意体当中存在实有法的这种啊，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实质啊，实质就好像像这样通过这个通过镜子照到这个脸上的污垢之后，然后去通过修耻，然后通过这个手呢这个动作呢把它擦掉啊，通过肥皂啊，通过这个毛巾啊把它擦掉一样。所以像这样的方面，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尽会灭，能尽会灭。首先来讲，如果通过这个理论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从了理论方面，就是说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中观中的这个这些这个殊胜的因啊，殊胜一观察的时候，一观察这些万法所谓的这个微尘啊，所谓的这个相间的心识的这个实体啊，一观察的时候，知道这个是无实有的啊，这个本身就不存在的。首先是理论方面，就凭我们讲理所破，首先是把这个通在道理上面把这样一种实有的观点，把实质就是说观察到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就观察完之后呢，还要去实地修持，这个就是道所破了。这个方面打比喻的时候，就是和个镜子的比喻一样的。刚开始你在照镜子的时候呢，一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你脸上一个污点，首先是看到了，这个方面就是道理方面知道了。然后看到之后呢，你光是看还不行啊，光是看还不行的，你还必须要采取实际行动。你了解这个障碍，这个是本身就不存在的，了解不行，你还要必须要去修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镜子的污垢的时候，你必须要用手去擦，擦完之后你才清净的。所以说呢，也是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首先是理所破了，首先是通过道理五大因啊四大因抉择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观点都不存在，从道理上你就知道了。道理上知道之后呢，知道还不行，所以必须要开始修持，在凡夫位有凡夫位的相似修，然后有圣者位的圣者位真实修。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实际修持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把像这样的执着万法实有的这个实质啊全部破除掉。人我执法我执全部破除掉。所以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因呢，我们说是不是实有的呢？不是的就是因为这二者来讲是这个能破所破，二者互相关带的。如果他所破的一个实质已经没有的时候呢，也能破的因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个所谓的能破，就是关带你所破的，那么现在你所破没有了，那么你说能破是谁的能破呢？所以像这样就不可能称之为能破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中观中的这个因啊，它虽然是不实有的，但是呢绝对是有用的能尽会灭能够清净这个本来就是说这个没有一点垢染的本来清净的大法界当中，离弃大法界当中的这个种种的污点执着诸法实有这样一种污点呢，就能够清净。所以这个方面是它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是益达宗。达宗这个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宗呢，就是像这样这个无实有宗、空性宗，或者空性的观点空性的这个见解、空性的实相就从这方面了解的。那么一达呢，就是了达的意思，通达的意思。那通过像这样的不实有的这种这个因呢，也可以了达像这样这个万法实有的这个万法这个实有空性，或者像这样的话不存在这个一丝一毫的这个执着了，像这样一种究竟的境界。那么像这样达到这样的一种目的呢，有了这样的果了，有了这样的目的了，目标达到了，是他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目标达到的？就是通过这个不实有的这种能破因。通过不实有的能破因，最后就达到了像这样一种了达万法空性的这种究竟的结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就从方方面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空性的这个宗呢一方面就是善巧安理名言，一方面呢就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必要，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了解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安理这个缘起性空啊，说把大空性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这个非常必要性的，而且呢就从方方面面遣除了我们畏惧观察空性、畏惧修持空性、害怕舍弃实质的种种像这样一种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种种的疑惑吧。从这个角度呢，就已经那个做了彻底的观察了。所以说，这个讲的论尽会灭一大众。那么下面就开始讲这个第二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讲到了这个，他一个第一个问题比喻讲完了嘛？第二个就是这个这个真实的意义了像这样的话，离真意离真意呢，就也是一个颂词。若能了因是实有，即所了中有自信，则可配此何等？何等理，非尔故汝唐取老。那么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就所讲到的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意思呢，就像这样这个离这个真意比喻讲完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真实的意思为什么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在我们上面配合一个合不合或接触不接触的这种道理，为什么没有呢？就前面比喻方面已经讲得很透彻了，那这个方面从真实一方面再进一步进行安利的进一步进行安利。那就是说这个首先呢就是第一句第二句 啊，就是直接讲到了观点呢。若能了因是实有，即所了中有自性，则可配置何等理。那么前面两句呢，就是它的根据。那么第三句呢，就是说是才可以安立的意思。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如果能了因，那么相当于能了因和所了中这二者就是一组啊，应该一起要进行观察了。一个是能了，一个是所了，一个是因，一个是中。那么这个了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了字就是通达的意思啊，了解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像这样能够了解啊，能够了解什么呢？能够了解你像这样所立的中成立不成立啊，像这样一种因，那么这个因呢不是因果的因啊，这个因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据啊，就是理论啊，就道理啊，从这方面啊，这方面的话，如果说是这个能够通达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所了的这个中是像这样的话是存在不存在的这个根据，如果是实有的话。然后呢，就是所了的中啊，就什么所了的中，就是这个能了的因所能够通达的这个中意了，是能够通达的中意。比如说，平时我们说一个事情，说一个事情呢，像这样说起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成立的啊？这个时候通过理论去根据啊，就去判断的。所以像这样，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话，五蕴法啊，五蕴法就是这个无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所了的中，所了的这个观点啊，所了的立论。像这样的话，如因法无实有，为什么讲呢？就是说能了因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因为是这个缘起的缘故啊，因为缘起的缘故。所以像这样这两个当中呢，就有一个是这个能了的因，能通达的因；第二个是所通达的宗派，普通的宗派，你脱通的观点。所以像这样呢，我们说是一些做法是无实有的，因为是缘起的缘故。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能了因观察的时候呢，所了的宗，所立的宗呢，很正确啊，可以成立。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就安立了能了和这个所了，然后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反方面讲啊，有些人就比较有时中他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五蕴呢是这个实有的，为什么呢？啊，这个五蕴是实有，就他的这个他的根，他不是他根据他的所立的宗的所了的宗，然后他说根据的时候呢，能够通达他的因，根据是什么呢？因为缘起的缘故啊，这个就不能成立。啊，这个就不能成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能了的因就是像这样能了因就是判断如是的这个中成不成立的这个像这样一种执行的。就这方面讲，像这样能了和所了了这方面，这个他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因缘方的推理，就法正法师他的这个讲义当中讲到了，两篇法师好像也是引用了吧，也是引用这样的一种推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能了因和所了中二者都是实有的，前面讲实有，后面是讲有自性，实际上一个意思啊。我们说是实有啊，也说是有自性啊，这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如果是能了因啊，这个实有的，所了中也是实有的，是吧？两个都是实有的，那么则可配置何等理？那么在这实有的法的基础上呢，可以配合接触还是不接触，能了和所了接触不接触而了啊，这个达到他的这个结论呢，全部都可以配合的。非尔故汝汤去了，非尔是什么意思呢？中观中他自己的能了因、所了中呢，二者来讲，全部都是一种什么？全部都是一种无自性的，无承许实有的缘故呢？唐取劳啊，你们就是白费精力了。白费了什么精力呢？就前面你们给我们这个发了很多过失了，像这样的话你说是要中观中的这个能破所破合不合啊，这方面的过失呢，就是你们认为就是说这个中观中的过失，但实际上呢根本就是这个没有任何过失，所以说你们说这些呢都是这个白费精力，没有一点实意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尔故汝唐取劳。那么在这个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月生菩萨的自持论当中他自己提到过了，他提到过的时候呢，他比如说呢，对一个有眼病的人，有眼病的人面前显现了这些毛发，显现了这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这个没有眼病的人给他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你所见到这些毛发呢，那么不存在一体和他体的关系，和你的眼根啊这方面呢又不是一体的，又不是他体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见的毛发不实有，啊，应该就是说破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就什么就什么呢，他就说这个没有眼病的人，他说的这些道理啊，就说他你这个毛发是一体的他体的，黑色呢是像圆圈呢，像这样的话就说了这些这个能破因啊，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不能观察这个能破因和他的这个像这样所观察的这个毛发是和相合，这个方面就说这个安利了吗？还是不相合安利的，没必要安利。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就是因为就是首先我们从这个比喻很清楚可以了解呢，所破的法这个毛发本身就是不实有的东西了，这个大家都承许的，像在有眼睛面前所看到这个毛发本身呢，它是一个无实有的状态，根本不实有，所以它不实有的话，那么就是说既然所破的法不实有，那么这个没有眼病的人给他说的种种过失啊，给他说的这个种种观察的方式呢，这个能破的根据啊，能观察的根据也不是实有的，所以说二者都不是实有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说是你这个观察能观察所观察是到底是合不合生果呢？ 这个没有必要这样观察的。所以月城菩萨这个讲那个比喻呢，也是这个很殊胜的。以前我们讲这个讲他山的时候，也是讲过类似的比喻吧。说那个地方讲比喻的时候和这个比喻相同，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前面讲的意思啊，前面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抉择诸法这个完全无自性，抉择一切诸法完全连显现的本身都不存在，这个方面不多于断见。就是因为这个毛法的本身呢，就根本不存在，所以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是来一个这个没有眼病的人说你这个毛法绝对没有，一点都不存在的。连这个显现的本身都是一种虚假的，啊，这个方面破除的时候不会堕入断灭。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毛法本身就没有，怎么都有断灭见呢？说前面是从这个方面觉得这个法界自性大空性是唯有正和承认破显现的这个观点。啊，从这个方面就是进行抉择的。那么有时候一些道友就相对的到底这个中观中破不破显现，啊，有些地方就是讲啊中观中没有破中观没有破显现的中观中，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澄清宝如论当中呢，很明显就提到过，不能就是说没有任何破显现的中观中，啊，有些人就不了解这个意思，他就说中观中没有任何破显现的中，那肯定是中观中就是一个是自空一个他空的，但是呢就说这个地方讲二转的时候全是自空，自空呢是自虚幻应成分，所以如果是没有任何破显现的这个中观中呢，肯定是应常派也不会破显现的。这个但这个方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方面用那个地方在讲和这个世界人辩论的时候，在和世界人辩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处在到位啊，处在到位，也就是说呢，应该在明年地的观点呢在观察的，或者就是菩萨初定位的时候，到位的时候在观察。说那个时候呢，菩萨初定位是有显现的，你怎么破也破不掉的。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从到位来讲，从初定位的角度来讲，啊，没有任何破显现的中观中，从这个方面讲。但是从这个应成派的观点，在究竟法界当中破不破显现呢？绝对要破显现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毛发的比喻，就是说像这样破毛发的比喻，我们说这个毛发的显现，毛发显现本身都不存在。啊，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去破。我们说这个毛发的显现都不存在，你说有没有过失？断不断灭？根本不断灭。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毛发，所谓这个毛发呢，就是这个有眼病的人通过眼根增益出来的东西，增益出来的东西，我把它破掉了，根本不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断灭，或者我破掉的话，我破掉的话就是安立了一个正确的名言，安立了一个正确的观点，所以说就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毛发所谓的毛发对于的比喻，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现在所看到的一切这些轮回法，所有有情界和气世界，啊，一切色法、一切心法，所有的法呢，我们说全部破掉，啊，没有任何疑虑，全部破掉，连显现法都没有。为什么这样敢这样破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切这个世间啊、气世界和有情界的一切法呢，全部都是增益出来的。就像毛发就是这个有眼病的人他眼根正义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相见了有情界和气世界的一切这样不清净的显现法，就是有情的无明啊，就是相见有情的执着正义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把它破掉了就最符合于这个法界的指向的，最符合于圣义地的，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过失，而且必须要破，不破了就要抉择不到法界的指向，所以说就只有从方面讲的。因此说相见的话就是什么，从这个方面就了解这个观点，所以说前面是讲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合不合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像这样的名言地当中的，像这样因和果之间的能破和所破，到底有没有这个合不合的过失？中观中说根本没有，全部从这个角度呢进行了彻底的遮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尔故主唐取劳啊，你们对中观中所这些一切这个理论呢，全部都是这个取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立争议了啊，立争议这个课本就讲完了，下面就开始讲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三个问题。虽然不管怎么辩论呢，不管怎么辩论，没有办法破除这个无自性中而结尾的，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那么不管怎么样辩论呢，你实际上都没有办法就推翻无自性中的观点啊，没有办法推翻的。而像这样的有自性中的观点呢，恰恰就是被无自性中所推翻，任何有自相的建立，全部都不符合于这个真正的这个真理。不符合于真实的真实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宋词当中直接讲到了：一达诸法无自性，难使他之有自性。若复以恶分别王，何为于此老世间？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前两句啊，前两句呢，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因为呢，就是这个对诸法无自性的容易通达，但是要建立一个诸法有自性的观点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难以成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达诸法无自性，难使他之有自性。所以说就是说对到科判的时候，你不管通过什么样辩论，怎么样辩论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危害这个无自性中的观点。那么中观四百的我们学过最后一个宋词啊，他有这样的一种建立了。有些人就认为了，现在就说这个破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已经没办法说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虽然没办法破斥你们，但是以后总有一些人，他就是有了这个殊胜的定解，有了殊胜的智慧，他就可以把你的空性中推翻的啊。那个圣贤菩萨就说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啊，这个绝对没有这样可能性的。他就是说有非有俱非呢，诸中皆寂灭， 诸宗皆寂灭，任何编制全部都被寂灭了。所以说一宗罪性难啊，这个必须不能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的时候，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像这样宗派能够把空性宗、无自性宗能够推翻的，能够难倒的，绝对没有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所以这个方面讲的一打诸法无自性啊，使可以就是说这个使这个众生呢很容易通达。一打的话就是使其他的这个后学宗派呢，通过正理啊，通过教，像这样的话很容易通达一切诸法无自性啊，现然无自性的，像这样的观点呢是很容易通达的啊，非常容易通达。而像这样的话，难使他自己有自性，那么就是很难以啊，就是什么很难以使这个其他人了知，或者就是建立一个私有不空的观点。啊，法正法师他就知道这个，他的这个讲这个宋词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前面我们讲了一个什么这个比喻吧，像不是那个比喻，就是那个中医院的观点，他就是说这个五蕴无自性，因为缘起生故，然后呢就是犹如影像和水月，犹如影像和水月，这个方面就是中阴郁都有了，这个方面就是很容易通达的，一切五蕴呢是无自性，这是他所立的宗的，全部是空性的，无自性的，然后呢就为什么呢？根据是什么呢？缘起生的缘故。那么前面我们已经很多很多理论呢，中论当中也好，这个本论当中也好，都是有很多地方用了缘起因，像这样就是因为诸法缘起的缘故，绝对是无自性的啊，绝对无自性的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它的根据就是无自性的缘故啊，因为或者是缘起生的缘故，缘起合产生的缘故。比喻是什么呢？犹如这个梦幻，犹如这个水月。那么这个水月也是因缘合产生的，没有个自性的。梦和幻呢，这些都是因缘合合，没有个自性的，所以这个方面是统一啊。全部能够成立我这个观点的这个比喻很多很多，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你要想安立有自信的观点就很难很难的。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法正法师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话，有些他这个他中去建立，像他就说这个诸法这个五蕴呢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呢？这个方面他知道立宗的，那为什么根据是什么呢？他说依靠因为是缘起生的缘故，这方面根本就成立不了。有自信的法，他不需要关待一个其他什么因缘，他有自信独立。自主就可以成立，不需要官代。所以说你说他是有自信的，那么你的根据说是缘起或者是官代的缘故，这个就根本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因啊，不是真正的因。所以这个因呢就不能成立你的宗了。但是比喻呢找得到不，就是说你要成立一个宗，你要成立诸法有自信的实有的这个比喻找出来，找不到一个比喻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成立是实有的观点，绝对一个都找不到。比如说现在找不到，就是现在几千年来了之后没有找到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法可以作为同域的，绝对找不到一个。现在的话就如梦如幻呢，一方面是现而无自性，方面就是我们宗派和他人宗派都承认的，这个中观众也承认，那对方承不承认呢？对方也不可能认为这个梦是真实的，水月真的就是个月亮在水里，你去捞嘛根本捞不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他都承认这个同域，但是呢就认为一个实有的观点，你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你做个同域大家都承认的这个观点，根本找不到一个比喻。像这样的话就是很难以这个成立这个诸法有自性的观点。所以说在这个这个寂天菩萨的智慧品当中呢，他也是这样讲到的，他就是这个诸法实有中呢比极难安立，一些诸法实有的观点呢是很难以安立的，确确实很难以安立，但是要安立诸法无自性呢，这个方面就很容易安立。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了解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怎么样辩论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超胜这个无自性中。从这个方面就直接做了阐述了。然后呢，汝父以和以恶分别往，何为一智老世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做一个教诫了啊，这个教诫对谁教诫呢？就对这个知实有中的宗派，就他们做教诫。那么就现在为什么对他们做教诫呢？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众生呢，为什么流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脱？为什么相对当中还有这么样的贪嗔痴呢？就是因为他们无始以来就具足实执。本身就对五蕴呢，本身对现在我和我所啊，地方本身就有很大的实质，通过这样的实质产生细论，像这样的细论之后产生分别，然后产生这个种种的贪嗔痴然后开始造业，然后开始流转的。那么这个就是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执着诸法实有的过患来的，本身众生也如此的痛苦了。然后看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的状态的时候，你是一个可以说内道的修行人，或者你是一个内道修行人，你是个佛的弟子的话，那么你应该使种种方便使他们解脱出来。那么为什么你没有跟他们讲起这个解脱的方便，就是说破除实执的方式？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一些诸法，就是说一切众生流转的因呢，它的根本因就是实执。所以说要想众生解脱呢，必须要破实执才能够把他们解脱出来。说流转的因是这个，你破了这个因，那么就是解脱的因了。说现在你应该这样做，但是你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这样做，你复汝复以恶分别往，你还要通过这样的恶分别。像这样的话，就是何为一智老世间呢？你不但不对众生讲解这个性空的观点使他们解脱，你反而还承许五蕴实有啊， 还要程序像这样这个这个法是实有的呢，像这样的话更加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实有的这个分别网更加呢把这个众生罩住了，更加没办法获得解脱，众生本身就在网当中没办法脱离，这个时候你不去把他们的网像这样实质的网把他们把它就是割破把他们就放出来，反而在这个上面还要造一个网，像这样的话就是众生更难于这个解脱。所以说呢，何为于此老世间呢？啊，这个何为就是为何的意思。既然实际上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了，你为什么还要于此，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持实有的观点再去扰乱世间？为什么说扰乱世间呢？因为他们这个像在作为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他中呢，他要安立自己的观点啊，他要弘扬自己的观点，那么肯定是对众生啊，以众生做对象的。所以以众生做对象的话，就对众生的灌输这样啊，实有的观点，实有的因果，实有的轮回，实有的解脱，实有的我等等，灌输这一观点。那么这样的话，就肯定是众生的，就是这个这个分别上面再加分别，所以说就没办法获得解脱的。从这个方面进行了安利的。那么在讲是这样讲的了，入复一和分别网何为老师间，讲是这样讲，但是还要仔细再分别一下。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小乘宗小乘宗的观点，他在安利这些这个法有人空这个观点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恶分别加恶分别，到底是不是这个，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啊。就是因为像这有部派经部派这些小乘的观点呢，他虽然承许这个法是有的啊，这个但是他承许我空，所以说他对众生这个灌输这个我空的观点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可以使众生获得解脱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给他发了个这么个大的态度，何为于此老世间，这个是月城菩萨是站在究竟法界的高度的，站在这个高度的上面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你应该就说这个从月城菩萨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应该给众生解说大空性啊，使他们彻底从恶比分彻底从像这样一种这个分别网当中脱做处理。那现在呢，你没有这样做，你没有这样做了，你还讲到了这个法有啊，像这样的观点，所以说从这个高度来进行的给他下了一个过失。否则的话，我们说你这个你经常所说的对象是不是这个小乘的有部中呢？如果是小乘有部中呢，那么是不是有部经不包不包括呢？如果说要包括的话，这个过失就是不一定了啊，就不一定。所以像这样呢，我们这个可以说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别。一个方面的话，就他们这个小乘中呢，可以令众生暂时获得解脱，破除他们就是我执的恶分别网，这个方面是可以的。但是从这个究竟法界的高度，或者究竟解脱的高度，像这样的话，月城菩萨的意思，你应该跟他们讲解大空性。但是你没跟他讲解大空性，你反而呢，你还跟他说一个法有，哎，这个相间的这个微尘呢，相间的这个差的是实有的，你还该加个这个分别，这完全就不对。从这个角度就要理解的。所以像这样的何谓于此老世间？这方面讲的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就是不管怎么样辩论呢，都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这个超胜中观中相间的结尾的。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前面讲到了，我们说是破这个接触等而答的啊，就是回答这个接触等难。第二个方面就是应该了解呢，于答呢就是上述已破了，前面的在前面的内容当中已经破除了这个观点，所以说在这些地方所做的回答呢，都是一种重新的答复。这个在宋词当中也是一种了知上述于破已，重破外答何等难？云何而使破法人？由此当知于能破。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一方面就是讲到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在这个前面内容已经回答过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前面这个有时中说中观中是破法人啊，如是无中破法人，这个地方也做一个回答。如果不回答的话，好像对方也不好像也是这个不太服气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云何而是破法人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实际上是说中观中根本没有破法人的这样的过失。那么下面我们开始从这个宋词当中进行解释了。了知上述于破矣，了知上述于破矣，这个分成两个部分的解释吧，两个部分的解释就比较容易清楚了。第一个是了知上述，第二是于破矣，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两个角度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了知上述什么意思呢？上述呢，就是讲到这个种子生芽的关系啊，或者就在五蕴上面设施一个我的关系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这个前面的内容当中都讲到了，因为像种子生芽，包括在法我。像这样的法我或者破法我的时候建立法我的理论当中的，像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五蕴上面安立一个所谓的施设一个我呢，这个方面就是在破人我的时候，或者就是说觉着人我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呢，这两个内容就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月城菩萨的智识当中，他就讲到这个种子生芽以五蕴假立我，像这两个实际上一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这两个科判就是说一力觉着空性当中，就是一力觉着法我，一力觉着人我，而他所讲的这两个呢，全部都是这样包括的，一个种子生芽，一个是五蕴上面假立一个我的问题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了知上述前面实际上在讲这些法我人我的空性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个能破，很多很多能破，通过这些很多能破呢，已经把这种实有的观点已经彻底已经做了折破了。 所以这个方面是了知上述，应该了解。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啊，整个这个法物空性怎么建立的，人我空性怎么建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了知上述，一方面就了知上，一方面实际上是一个结尾了，有一个共同的结尾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了知上述，然后是余破呢？什么是余破？就是说讲完了这个种子生芽的关系啊，不实有，它是空性的，或者就讲完了这个五蕴不是我，或者离蕴不我的相见的关系之后，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内推其他法啊，内推其他法，就通过相见的这个内推其他法也是假立的，内推其他法也是假立的时候呢啊，平一藏于林曼书啊，或者就是观察车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还有一个能破。还有个人破，所以在这个人破的时候呢，还跟他们下这个在这个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其他给他其他宗派还说了一个说其他过失，就是这个若因果因果合而生果啊，或者借助不借助生果啊，相见的人破呢，就是除了前面的一种就是广大的这个法物的理论，广大的人我理论觉得之外的余破，其余的人破，这个余破就是其余的人破的意思，其余的人破就是这个破词，就是前面跟主要发的泰国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有堪忍的因果呢。啊，何者即先呢？或者就是说，像这样一个何有这个失有的因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接触生嘛，不接触生，这些都是除了其他理论之外的能破了，所以说叫余破，了知了上述的道理，也了知了像这样余破已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么就是重破外打何等难？那么因为这个中观中给他们讲到了这接触不接触的道理，讲到之后呢，就外打何等难呢？就是像这样的外呢，就是外人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这个讲义当中就讲外人。那么这个外人呢，不一定是外道啊。前面讲到了，所谓的这样的外呢，它有这个广义的一个狭义的。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广义的，因为它这个前面的这个回答当中呢，不单单是外道啊，肯定还有这个小乘的一些有事中。所以现在所谓的外人，在这个什么讲义当中提到这个外人呢，就应该从这个方面进行理解的。前面我们讲过这个问题了。那么像这样的外答呢，就是像这样的外人，他回答了这个回答他们观点的时候，通过他们怎么回答呢？是通过这个什么？他没有直接做回答，就是把这样这个合不合的这种这个理论，用这个理论来难这个中观中。所以说何等难，外答何等难，就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外答何等难呢？那何等难呢？像这样的话破斥他们观点啊，这个时候呢最后要破斥，最后要做他们做一个可以说是回答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第二句的第前两个字重破回答就是这个破斥外打何等呢，可以说他们通过这个合不合的理论来拦中观中的时候呢，中观中他的对他们回答实际上是重破了，实际上已经是重破了啊，不是就是说心破。为什么不是心破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前面的了知上述就讲那个地方，就是讲这个法握的时候呢，在破这个讲义当中讲是在破这个随力为识的时候，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和非不有啊，就从那个宋词啊，就是已经破掉了啊。魏志忠呢就说什么，魏志忠他这个建立就是被这个中观中破的时候，他要提出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无自性的，如果是没有一个基础，怎么样产生？那么中观中就说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和非不有啊，于彼本空影像的一切见彼形象时，如是一下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那么就从那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虽然一切法都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空性当中也可以产生的，如影像等法本空呢，像这样影像等影像上面的法本它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缘聚合的是有产生。实际上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外道就是外人呢，就像外人给中观中所说的何等难呢，就那个地方已经回答过了，本空的缘起，像这样的本空的自性，但是呢在因缘聚合的时候可以有，所以说既然是因缘聚合可以有的话，那么现在的因和果之间就不存在合不合的问题啊。其实是实际意义上的前面已经做了回答了，只不过不明显，这个地方再要重新提醒自己了啊。其实上的话月正菩萨提醒一下，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答复外道的这个何等难呢，就是重破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这个地方重破主要是讲这个什么，就是如日轮有四等别，与影像上一人见，日影合佛皆非理，然是明眼一元中，这个下面的这个根据啊，就是说真正广说的理论当中呢，实际意义上在破为之中的时候，这些理论全部都有啊，已经破止过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重新破一次呢，就是已经重破，完全都是一个重破的观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叫做重破外来何等难，从这个方面讲的。然后呢就是说云何而是破法人呢，这个地方就回答这个什么，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如是无中破法人，他说中观中呢你自己没有任何宗派啊，没有任何，但是你的理论也是非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诽谤一切法的时候呢，你就成了这个，像这样就成了这个什么这个破法人的，是破这个毁坏佛法的罪人。从这方面讲，但中观中说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啊，没有这样的过失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过失呢？那么在有些讲义当中，他讲的从圣义地和世俗地两个角度做回答的。第一个讲都在讲圣义地当中没有一个所破能破，所破也不存在，能破也不存在，二者都寂灭，所以说我们怎么可能成一个破法人呢？ 哪个地方成了一个破法人呢？没有人破所破，所以说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就不能安利我们是破法人。所以从这个角度，生意地当中是这样安利的。但是从民营地当中呢，你说破法人的定义是什么？破法人的定义就是说自己没有任何立宗，但是就单单是把别人的观点这样打破，这方面是破法人。但是民营地当中，我们破了你们的观点了，这个是确实的。但是我们也建立啊，我们并不是说自己没有建立，我们的建立是什么？缘起生，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就是程序民营当中自己依法是缘起生的，你难道说我们没有建立吗？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建立，我们有建立，而且所破的这种法呢，并不是说真实的真理啊破掉了，我们是破了你的像这样的这个邪分别啊，破了你的邪分别。所以说，从这两个体相啊，一方面就是破了你，破的是你的这个邪执，破的是你的虚妄分别，这是该破的法啊，并不是说是诽谤，这是该破的一种邪执。然后第二个角度，我们有能力，民营当中我们承许民啊缘起生，生意当中我们一切都不承认，没有能破所破。然后民营地当中有一个能力，那么就是一个缘起生。那么怎么说我们是破法人呢？没有说是破法人，说云何而是破法人？你们想安利我们是破法人，根本不没办法成立的。这方面讲义当中也提到，前面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讲成立缘起生意的时候，那个课本当中呢，也是讲一生皆被分别缚啊，从就是那个宋词。能灭分别即久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是说明诸分别就是观察所得果。那么就是说讲这个观察的果的时候啊，就是缘起生讲完观察所得的果的时候，那个是已经讲到了一生皆被分别缚，能灭分别即久脱，智者说灭诸分别即是观察所得果。像这样我们这些观察的时候，全部都是破除一生的分别，一生都被这些分别念所束缚了，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为了帮助他们去获得解脱呢，中观中用能破的理打破你的实执。所以完全不是说什么啊，这个诽谤法完全不是。所以说你说这个过失绝对是没有的，啊，云何而是破法人？由此当至于能破。那么由此呢，就通过这样的地方所讲的道理呢，应该了解，那么于能破，其余的能破啊，就是其余的能破，就是说除了这个上述的理论之外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方的这个由此当至于能破，这个方面于能破呢，实际上就是第一句当中的这个了知上述于破里的这个于破。就是这个余破，第四句的余破和这个第一句的余破呢，就是讲一个意思。就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余破呢，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可以推知呢，可以破除其他的一切的邪执，铲除其他的一切的怀疑。所以说像这样的能破呢，无私有，但是绝对是有很大的这个功用的，很大的力量。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就是从把这个讲这个宋词讲完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对照科判的时候，他就说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回答呢，在前面已经竖起了啊，确实哪个方面已经做了回答了。中观救赎月胜菩萨他自己在破他中的时候呢，都已经善巧的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已经解决过了，只不过你没有发现而已，或者就是说怕我们自己不发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提醒我们，就说了知上述于破矣，这个方面就可以说是了解到了月胜菩萨前面的时候早就已经善巧的案例过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课本就是结束了。那么这个课本结束之后呢，人我的空性这个上面就抉择完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大科判，我们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地抉择空性的，它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是一地抉择法物，第二个是一地抉择人物，这方面讲完了。那么后面以后呢，就讲到了这个空性的分类了。从空性的分类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依靠像这个经教当中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安立十六空。那么就是安立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大乘的不共法，然后小乘呢没有这样的这种空性，所以就讲到这个空性的分类。那么实际上空性是没有很多分类的。空性的分类就没有，因为它空性当中哪里有个什么分类呢？就是一个像这样的空性的状态。但为什么分类呢？就关待像这样的很多执着，关待众生的很多执着。像这样的话，就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空性的分类。那么一个方面是它本心方面讲根本没有分类的，一个方面就是从它的显现方面的有法，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安立很多分类。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下面再讲，今天就是不讲这个下面的内容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以上的话就是法物的空性，人物的空性呢，就是通过这个月乘菩萨的殊胜的智慧真正就是做了圆满的抉择，做了圆满的抉择。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真正有这个信心而且有精进的话，那么通过学习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打破这个这个法我执，打破这个人我执。那从这个两个角度进行这个打破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在问这个法我，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在讲义当中讲到了，就在新月寺就在讲这个宋词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所谓的这个法我的那个我呢，他主要是讲这个自性的法，就是有实有的法。你认为这个法有自性的，这个就是这个法我执就是法我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认为你认为这个人你认为这个我有自性，这个就是人我执。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这个像这样法我执的这个我执呢，那么就是执着这个法有自性，执着它实有，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法我。 然后对他执着就叫法我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以前应该讲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这个以前没讲。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今天看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讲义当中呢，他有提到这个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地方附带的方式呢再进一个说一下吧。今天讲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其他。